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0年4月21号周二晚上的8点35分。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节目上传又搞晚了点啊，看热闹去了。今天这个盘中呢，是随着美伊停火协议即将于明天到期，再加上呢，昨天啊，美国总统川普说再次延长停火协议的概率极低啊，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呢是小幅承压。不过啊，咱们看到啊，今天的指数期货啊是完全在盘后走了一个微型反转，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是单方面宣布延长了停火协议啊，又延期了。那么但是呢，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到谈判结束。所以呢，今天咱们看到啊，股市盘后呢是大幅反弹。指数期货由跌转涨，微型反转。那么这种消息面反复反转的市场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做着末日期权的朋友呢，其实真的啊很难做。你呢除了双手一摊，没什么别的办法。毕竟呢，你的速度是永远快不过消息面的啊，所以这种市场的短线还比较的难做。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稍微的简短一点啊，然后呢只说几个关键信息。首先我们看一个数据，然后看一看美联储的新的主席提名人沃什啊阐述了一系列的政策框架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呢还给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短期的这个市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是上涨概率大一点呢，还是风险更高一点啊，会给出一些理由。另外呢还有今天的 SRG 这边呢，我是财报数据没有更新完啊，但是呢把技术面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展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什么状况啊，后面等完事了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好，那咱们呢就先说一下今天的数据。今天咱们只看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是三月的零售。三月的零售销售环比是增长 1.7%， 高于之前预测的 1.4%， 也高于前值的 0.6%。 这其中呢主要是汽油销售大幅增长了 15.5%、这个是远高于之前预测的 1.3%。 主要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美伊冲突后全球油价的上涨。那么剔除汽油和汽车销售后呢，零售增长是增长了 0.6%、小幅高于之前预期的 0.4%。 好，这个是零售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盘。首先说一下关于摩根大通的最新的预测啊，今天呢是摩根大通交易策略那边呢是发布了一个更宏观的看涨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大盘的点位，就是在2026年年中年底的时候，它的点位呢从之前的7200点上调至7600点。那么上调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再次高涨，这个有助于推动美国股市今年达到高于预期的水平。这个话说的比较含蓄，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散户会追涨，市场会追涨啊，那么整体的情绪推高溢价，这是它上调的理由。那么其中当然有一种最为积极的状况，就是盈利状况也大好，然后美伊这边尽快结束冲突，开放海峡，最乐观的情况甚至能高看至8000点啊，年底啊，当然那个是属于更加的溢价的一种情况，那个要达到按照他们的标准标普的前瞻 EPS 前瞻的 PE 要达到23倍啊，那这个就超出历史的较高值的22倍，基本上是来到了 99% 的这个高位水平了啊，那个是一种比较最乐观的情况。但他们的一个基准预测是7600啊，从7200预测到上调到7600，原因是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乐观，给出一定的溢价。好，这个呢是对于摩根大通上调目前的这个点位的状况。那么我呢对于这个点位啊，我还需要等到整个的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结束之后，我才能给大家一个更新。那么在上一次的更新之后，最新的状况里边， 我的上方的这个预测这个测算范围啊，基于22倍的测算范围大概在7400点左右啊，7400左右，下方大概在6150-6200左右啊，这是上一次在四季度之后的一个更新结果。那么在一季度之后呢，会给大家继续来进行一个更新啊，看看最终这个标普合理的18-22倍的交易区间应该在哪些范围之内。好，这个是长线的事情，我们需要等财报，等基本面。那我想现在呢，给大家谈一点短期的看法啊，就是大盘短期到底会走成什么样子。这样吧，我先这样吧，我把大盘的短期的看法再往后放一下啊，还是把那个美联储的这个沃时的跟大家先抢一下吧，不然等会儿我怕忘记了。好，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沃时的整体的今天听证会的他阐述的一些内容。那么沃时呢今天是阐述了一系列的政策框架，他着重强调了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并多次表示他不会让总统左右他的利率决策。他还否认说川普曾要求他预先承诺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降息，并表示他绝对不会这样做。那么沃什还表示呢，会专注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但他表示美联储需要一个新的通胀的框架。这个地方那就有文章可做了啊，新的通胀的框架可能算法或者说对于数据的采纳就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我们看看后面会怎么变化啊。因为通胀框架发生变化，比方说如果允许，打个比方，他说五年之后我们回到 2%， 但我允许三年之内能够是 3%、3.5% 维持，那这个那就是一个新的变化啊。但我这里是一个推测啊，并不知道他要怎么变，但他既然这么说了肯定有他的想法。好，还有就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利率工具更加公平，同时强调资产负债表应该缩小，并且不应该持有长期债券。那这个东西呢就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了啊。对于美联储这边的状况，如果不持有长期债券，那当未来如果要扩表的时候怎么办啊？缩表的时候可以理解，很容易理解，那如果扩表的时候怎么个扩呢？这个钱怎么个印法呢？这也是一个新东西啊，我们现在不清楚它的真实想法。还有呢，就是沃什表示他不相信前瞻性的指引，而且呢他对经济潜力持乐观态度，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还有就是第四个，关于透明度啊，沃什表示目前不存在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并认为每年召开四次以上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是合适的，那就相当于维持现有的这个开会的节奏不变啊，基本上季度都有，然后呢季度中间的一些特定月份再补充一些啊，这个是合适的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总体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啊，真正的等它上来之后我们再看吧。不过现在呢它的这个听证会暂时还是受到了这个参议员蒂利斯的这个阻挠啊，因为蒂利斯这边是拒绝去提名，因为他的说法依旧是延续之前的那个理由。如果鲍威尔的调查不结束，他不会提名任何的新的美联储的这个候选人啊，所以目前就卡在他这儿。但那一头呢，川普表示说呢，那还要调查鲍威尔对吧，还是需要去，可能不会撤销，那就现在看大家僵着呗。如果僵到最后到了五月份任期结束，没有新的提名人，没有新的美联储主席，那么鲍威尔会继续的留任啊，他会一直留任到有新主席为止。好，这个是目前的美联储主席的状况。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盘啊，刚才说的说的差点把这个说忘了。好，目前大盘的状况呢，刚才讲过标普就是摩根大通的年底的点位是上调到了7600点啊，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位置啊。那么我个人的测算是在7400点左右啊，这是测算出来的啊。然后呢我想说一下短期的状况。短期的状况呢是我认为啊，先说结论吧。总的来看呢，市场整体的短期暂时是偏乐观的啊，就是情绪是偏乐观的。属于这个呢可能要在高位横着啊，或者呢看涨概率小幅看涨的概率更高的一个状态，就是暂时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相对会低一点点 除非伊朗那边马上打仗，对吧？那要直接轰炸了，那就直接原地掉头向上啊。我们指的是在目前现有稳定的消息面的情况下啊，中东那边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高位横着甚至小幅上涨的状况概率更大啊。为什么？给大家讲三个理由。第一个原因是今天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战争方面呢，通过Trump 今天的表述啊，咱们更加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美国和伊朗双方最终的出路大概率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通过武力解决，他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了啊，没有办法承受。而伊朗方面呢，长期封锁海峡，承受着巨大的经济代价，他也无法承受。那么这个就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时都会真正的重新开放啊，这是一个基准判断。那么大家通过盘后的这个走势也能看出来，只要是溢出利好，对吧，那基本上是原地起飞，不仅把盘中的收复了，还给你多涨出 0.6 个点去，你就知道市场是多么的渴望，多么的希望能够稳定啊，市场能够上涨，都怕我买不着了啊，都是那么个概念啊。所以从短期的情绪上，大家还是觉得应该是看涨概率更大啊，这个资金上是买多的是比较积极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下行的保护上啊，从期权的保护上非常便宜，非常便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买的人不多嘛，对吧？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一原因。好，第二个原因呢是短期的资金流啊是利多的啊，就是实质性的资金流，除了 CTA 之外，还有回购马上就开始了啊，它会帮忙拖住市场的下跌。给大家看一下回购的这个数据。这个呢是高盛提供的数据。未来几周啊，回购计划重启呢是为市场带来了一定的下跌的这个阻力。那么高盛预计呢，截止到今天约有 18% 的股票处于这个开放交易窗口，就是可回购的状态。那么到这个周末，就是周五结束之后啊，从下个星期开始，预计开放交易的窗口比例达到 29% 啊， 29% 的公司就可以回购。那么今年迄今为止，股票回购授权的额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220亿美元。那么这个授权额度呢，和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6%。如果按照 90% 的历史执行率去计算啊，就是它这个回购授权有这么多，但不是一定都买完，按照 90% 的计算，那么美国企业今年有望回购约10000亿美元的股票，创下历史新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哈。这个呢4200多亿是截止到现在的这个四月份啊，因为后面还有8个月呢，他们会逐渐的会增加啊，根据历史的这个滚动值来看，所以呢他说总额能达到差不多10000亿。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有一些资金呢它会拖住下跌。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空头回补还在继续啊。咱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IGV。IGV 呢，昨天我给大家已经讲过，对吧？我们讲过它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当时给的是88.6块，今天大家看到有所上调啊。为什么上调？因为今天盘中的时候打过88.8块，出现了非常大的成交量，所以这个地方依旧有被套住的筹码啊。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位置上调到了88.9啊，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状况啊，正常来讲成交量不大的情况下不太会去进行上调。那么今天它这个位置呢是值得去上调的啊，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回补的持续程度的问题啊。今天最低你看88.1块打上去以后到88.6块这个位置，大家看啊，然后形成了两个高峰，然后往上打到了88.8块，这个位置仍然是有效，但是的保险起见最好以今天的高点88.8块往上啊，所以放到88.9块，以开盘价或者收盘价为准，它就会推动更进一步的回补的发生啊，同时呢也对整个 IGV 的上行趋势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好，这个都是短期的资金流向啊。 所以希望大家也多多的，暂时呢我们说市场的这个很多看多的一些资金的推动， IGV 是一方面，还有罗素其实也有啊。罗素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它的这个空头比例非常的高的啊，非常的高，它最近也是在空头回补，所以走得非常的快啊，走得非常快，跌的也多对吧，但是呢回去的也快啊，所以它这个也是属于在回补这个被轧空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东西呢都是可以是短线上帮助市场这个多头去占领一些优势的。好，这个呢就是谈到三个理由为什么短期的状况会多一点啊，就偏多一点。那么中长期状况仍旧要看基本面的状况，就是财报，公司财报，因为下个星期未来两个星期都会有大量的大科技的财报啊，特别是和 AI 相关的一些信息会出来。这个星期大的财报呢就是明天的像特斯拉对吧，但特斯拉的业绩本身比较一般嘛，预期就那回事儿对吧，无非就是看特斯拉在财报之后市场的这个压住它400块钱上下26块钱它能跑到哪里，是能跑到区间之内还是跑到区间之外的问题啊，就是大概率范围和小概率范围的问题。它如果真的一口气跑到了465上方，那也就出现了极小概率啊，那种情况那就后面就跑得非常飞快了。但通过期权来看呢概率相对较低一点啊。好，那么这个呢是几个目前短期的一个状况啊，后面长期的东西我们会跟着财报的逐渐披露和大家再慢慢更新。另外呢今天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SRG 啊。SRG 的财报呢我是没有更新啊，还没有更新的，这是上次的那个数据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回头我更新完了之后再给大家展示。其实通过之前的情况来看呢，今天你看财报发布其实还比较稳定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它的情况呢是仍旧是偏高啊，因为它的倍数一直偏高啊，它也是一只市场比较抢手的股票。所以呢倍数一直很高，就导致呢看上去价格好像挺合理呀，但是你要说排除高倍数之外呢，它的增长然后继续下滑到个位数呢，那它就拿不到这么高的前瞻 PE 了嘛，那它的下面的这个底线它肯定就要往下掉啊。所以呢我之前啊上一次在更早的两个季度前的财报这一波拉升的时候对吧，当时呢我就直接取消了加仓计划。为什么？当时是在405以下对吧 ,405 以下掉到 427, 出了一个财报不是也一般的财报，结果直接一口气涨了 13%, 回去呢又在上方横盘横了两个季度慢慢跌下来。你说这个走势讨厌不讨厌对吧，没意思对吧，走的明明财报就很一般啊，还在高位顶一波，然后出货出完之后掉下来。那这种情况我就没追嘛。所以我当时直接取消加仓计划。哎，那么现在呢今天呢大家会说那你这个还有没有加仓计划呢，今天没有啊，今天没有加仓计划，提前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会更新呢，如果它跌破了430之后，如果有机会跌破430我再给大家更新啊，因为现在太早了，现在更新太早了呢，我一说呢然后到时候这个到时候大家对吧买的时候那也比较快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又卡住了，卡住以后又得要横盘搞很久。所以呢跌破430我认为才有一些趋势会形成啊，没跌破之前它还有望在这个地方止跌，然后呢做底然后反弹向上啊，430之前那我是不会买的，好吧，跟大家提前讲一声啊，要买的话也在430跌破之后给大家做个更新。好，这个呢就是 ISRG, 另外还有就是微软磨磨蹭蹭对吧，它呢明显也在等 IGV, 也是大权重啊。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其实 IGV 如果突破了可能也就意味着微软也突破了对吧，微软突破了也就是进入右侧了，它这个后面呢就看不到太深的下跌了啊，再看到375往下的概率就会变低，因为它的前瞻再往下到26年6月其实已经低估了，在375以下时间来不及了，现在已经26年4月了，明年要最低的话要去到434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长线没有仓位的朋友啊，微软这个价格性价比不错啊，之前375以下没买的那是很更低的，性价比更好的你没买，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可以的啊，如果还有机会往下过不去右侧，过不了430又掉头向下了，那下方这些地方仍旧是长线买点啊，我是因为有10%的仓位了， 我均价这个持仓成本在 185.1， 所以我并不着急一定要抢着去买啊，我要去买一个趋势，买一个确定性啊，这是我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你没有仓位的朋友，你的仓位这里分配好一点，对吧？375分配好了一点 ,346 分配好了一点，你这不就下方至少 有一个位置你能吃着了吗？你们的成本不就放的比较低了吗？是吧？所以因为持仓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买的就不一样。位置上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个再往434以下嘛，放到过了26年6月往后，那它这个性价比就还不错了啊。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自己看啊，我呢就是等430突破之后，确定进入右侧之后，我再去找一个买点，好吧？不是说，再次强调啊，不是一突破430马上就买啊，我看它的状况，看它是个缩量还是一个放量。然后呢，因为我预计就算突破了430，它后面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回撤啊，有一个回踩，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背离了啊，顶背离了啊，也今天这个顶背离了已经。啊，今天收盘价近期高点，然后呢 ,RSI 今天没有近期高点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顶背离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种顶背离呢存在一些修复的概率，往上再拉一波，对吧，向上修复，继续超买修复，比如说拉到 85,88, 然后呢再创一个高点打到430上方收盘，但是它就出现了日线的顶背离日线的这个顶背离修复，但是加上超买，那这种情况一波回撤回踩一下，在这里会出现一条腿，后面是吧，从397到430回踩到大概410-420都有可能，然后那个时候再蓄力向上，所以我可能会找那个买点去啊，并不是马上就直接一突破430咔咔咔就直接去买啊，跟大家讲清楚，这是一些细节和操作纪律问题啊，这个可能大家这个就只能说这么多吧，你这个如果能理解就理解得了，理解不了也没办法啊，这个我们尽量的把一些细节知识偶尔讲一讲。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大家呢这个估计觉得市场也挺无聊的，对吧，盘后反倒是比较激烈的。那看看明天吧，对吧，反正现在也延长了，那后面怎么整呢，对吧，现在反正又要回到这个互相吐口水了的阶段了，对吧，今天拿出纸巾擦了擦，擦干净明天接着吐呗。大概就这么个状况啊。但是呢总的来讲，那谈判是大概率的一个出路啊，不谈都不行啊，双方都扛不住啊，时间久了都不行。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点赞啊，点赞，谢谢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